该要怎么样用心如镜，
没有任何沾黏，没有任何沾黏，保持舍念清净的心地风光。然后再来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已经有了11个善品心所了，对不对？行舍清安不放逸精进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加上不害，是不是11个？11个善品心所已经用光了，然后剩下有3个大随烦恼：思念、不正知跟散乱。找来找去也只有回去再找5个别境心所。我们刚才已经用所谓的无我的空性正见来成就正慧，让它来对治疑跟不正见，对不对？那么当你的慧心所跟无我的空性慧以及所谓的四圣谛正智相应的时候呢，你的念就变成正念，你的圣解就变成正圣解，你的定就变成正定。那么这3个心所刚好对治这3个八大随烦恼当中的正念对治思念，正圣解对治不正知，正定对治散乱，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这几个东西当你能够由正念圣解达到正定的时候呢，正定的心又会增上清安跟行舍。所以总的归纳下来，总的归纳下来，从刚才的无嗔跟不害，我把它归作6度当中的持戒般若蜜、安忍般若蜜，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持戒主要是什么？大悲心呢，以及菩提心戒啊，对不对？怎么样不失坏菩提心？不要忘了哈，这边的戒都是用菩萨戒体来看哦，不是用5戒10善来看哦，啊，是用菩提心戒来看，所以它会跟无嗔不害有关系。它是以大悲心做根本，想要利益有情，所以你愿成佛，然后于是你要有空性正见来完成它，对不对？而这个无我的空性慧就是让你能够以大悲心做根本，成就念念增上菩提心的戒体。所以你从持戒下手，完成在忍辱上面。所以这2度呢跟所谓的无嗔不害是相关的。那么谁来对治无贪呢？就是布施了，对不对？布施对治坚定了，对治贪欲了。好，那么无痴我们有去对，好，无痴其实呢会对到般若，对不对？无痴跟所谓的慢疑跟不正见，其实这几个心所呢我都会把它跨越起来跟般若度有关系，我白板上画的并没有包括慢在内。不过呢基本上为什么是慢？因为慢最难搞的慢是什么？增上慢。你没有做说你做，你没有得说你得，你没有处说你处，你没有证说你证，对不对？啊，明明就是没有嘛。你根本书没有读通，你就把自己的禅定境界、清安境界、行舍的境界当以为正果的境界，愚痴才会这样子嘛。所以当你有了般若慧，你根本就会明白它不是圣道果，对不对？它不过就是世间的调伏定，大师压草让烦恼不发作而已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持闻熏习的道理，因为经论不读，你就会用你的邪见来看待你的心地风光，就会自以为你是什么样子的境界，其实呢一点都没有般若。所以这几个我把慢心所包括在内，统一用般若波罗蜜来对治。啊，我这样的判定不算是牵强了。啊，那么再来，惭愧的忏悔法门其实是修禅定它的前行，对不对？它的助办因缘，所以呢它都合并在我们底下的2个波罗蜜多里面，一个是精进度，还有禅度。精进度有关系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精进跟不放逸，明显的还有包括信。为什么信有一个业用叫做身忍乐欲，对不对？那其中欲是什么欲？善法欲。你精进，你不能乱精进啊，你要在善法欲上精进啊，你要在四念处四圣谛正智上不放逸啊， 所以信、精进跟不放逸这三个心所都必须要跟善法印相遇。你如果不是要去求善法，你的精进、你的信、你的不放逸都不算是正确的。你这样子完成才叫做精进波罗蜜多，你的精进才是正精进。好，再者清安行舍正念圣者圣解跟正定，正圣解跟正定都是跟修四禅八定有关系，所以合起来这五个我归作禅波罗蜜多。所以你可以发现啊，我们这个世尊啊，他真的给大乘留下非常简单明白不复杂包罗万象，对不对？把它略设成六度，就涵盖一切能对治法，它能对治一切的所对治，所对治不管再怎么多都可以用六度来对治。所以六度不管它对治的业用如何，它还能够产生福德，它还能够成就智慧，它还能够让你发展出实力，是无所谓佛不共的功德，对不对？所以六度不只是能够利他，他还能够解脱烦恼，对不对？达到智慧的增上、福德的增上以及佛不共功德的增上圆满的完成。这是给各位增信啊，不是要拐各位去信六度。每个人都说做六度哈，那是为别人好，我们还要去回去修四念住，这个才是解脱道。开玩笑啊，他就包括四念住在内了，实际上呢，他把四念住打散了。四念住是什么？身受行法对治四种颠倒，对不对？本来你的身是不清净的，你把它当作是清净的颠倒；本来你的受是苦的，你当作乐的颠倒；心是无常的，当作常的颠倒；法是无我性的，两种无我性，你把它当作有我来看待。如果你有了般若波罗蜜，再加上其他几个福德门的资粮行来做助办，而般若里面呢以无所得为方便，你会去得一个四种颠倒见当作正见吗？会吗？不会啊。你完全用一个无我的空性正见，直接就把四种颠倒对治得干干净净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看破了实相，就没有所谓放下跟提起的问题。因为放下跟提起只是心的一种分别，因为大乘的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对治分别心，只要分别心不压起来，你不要外取向内分别，一切就不动，回归那个万法守楞严不动的那个法性。然后再加上前五度的助伴，可以增上你的智慧，可以增上你的福德，一切就圆满在六度里面。所以用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哎，六度啊，一本万利，对不对？好记，又不用去想那么多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色大中里看到一句话，无著菩萨这样说：六度法摄一切的能对治，六度所对治摄一切的所对治，也就是说，六度摄一切的清净白法，它所对治的业、烦恼业，也包含一切的黑业、杂染业。所以你只要安住六度，一切就成办，对不对？从出发心到成佛，成佛以后你继续做的还是六度。所以你有入地前的六度、入地后的六度、成佛后的普贤行的六度，有三个阶段。它里面圆满的功德、它的自信，通通都是六度。是不是一本万利啊？把这东西道理跟方法学熟了。所以为什么我把六度四摄法摆在我们菩萨地的最后来学？而其实菩萨藏经当中，包括论典当中，讲六度四摄也是讲的最多的。很多人啊都以为六度只是慈善实业，其实不然，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节前跟各位谈到的东西。那么再者就是上个礼拜的白板，上礼拜的白板呢 讲到了染为犯跟非染为犯。染为犯的染字啊，就代表粗重、猛力、常识的烦恼。那么在戒法当中呢，很明确的点到的烦恼心所，包括根本烦恼里面的贪，对不对？嗔、慢、疑，这四个，没有哪两个，痴跟不正见啊，没有痴跟不正见。那痴跟不正见，根本就是以上这四个根本烦恼会发起来的理由，因为痴就是无明啊，无明是烦恼的根本。而在有为法上面呢，愚痴的相就是什么？你拥有一堆错误跟正因果相违的错误的之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哪里下手？很显然的要从所谓的正见下手啊。那么慢慢的让它升起无我的空心慧，自然而然，因为无明本身无体，它只是于实相颠倒罢了。所以你只要用正见端正你的知见，实相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明也不用另外去对治它，自然就会返归清净。所以根本烦恼举这四个其实也就够了，虽然另外两个根本烦恼没有明白的列举已经包含其中，对不对？也就告诉我们学戒要从哪里下手，为什么我们要持戒，不是因为要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难过，行动变得更不自由而去学戒的。学戒是要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清凉、更自在，用你的戒德让你的身心发出香光庄严的功德相跟功德力，这是根本。那么再者，跟小随烦恼有关系呢，我们上礼拜谈到了愤、恨、狂、嫉、奸这五个，对不对？另外几个没有列的其实呢都包括了在等分烦恼里面，我就不一一表列了。那么大随烦恼很清楚的在戒法当中提到的就是不信、昏沉跟掉举，显然信为能入，对不对？如果你不信的话呢，你根本不会想要去追求圣道，你没有想要去追求圣道的逸乐，你就不会去想要闻思修，乃至于呢去学止观，乃至于去学习无漏道的慧之良，你不会。而你要去完成圣道就必须要修学止观，所以昏沉跟掉举是障碍止观的根本业烦恼。所以在这边很明确的在戒法当中包括在内的三个大随烦恼只用了不信、昏沉跟掉举，广而说之，虽然没有明白列举其他的大随烦恼的五个也都包括在内啊，也都包括在内。好，这个是用各位来证明的。那这几个都是会让你有猛力常识的烦恼，让你去犯了我们所谓的菩萨戒。所以菩萨戒又着烦恼推动去造犯戒的业行，根本的是由以上所表列的这几个，其实就是26个，对不对？26个。那么唯一被弥勒菩萨讲成非染为犯，也就是说可以谅解的，简单用择心忏就好了，有三个心所。第一个心所懒惰懈怠，我们入文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你说懒惰懈怠怎么叫做非染为犯？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提不起劲来，所以懒惰懈怠简单的讲连同下面一个放逸，这两个心所合起来就叫做提不起劲，提不起劲了。你脑袋瓜清清楚楚知道那是该做的，对不对？可是就是懒得啦，人难得糊涂，都是阿内了。那为什么这个被弥勒菩萨列为非染为患？因为他心中知道你这样子做是错的。是错的，可是因为提不起劲，咕溜 咕溜，记得哈，我讲咕溜，就是就在没有刻意去防范的情况底下，你懒得去提起政见，你的家习没有去用功，你每天的早课跟晚课没有叫起缸，对不对？你只要懒惰懈怠放逸，你没有用我们这几次以来所讲到的具足安住、律仪戒跟四十三法戒的那些护持之量去保任圣善根的话，这就是懒惰懈怠放逸，知道吗？就是说懒惰懈怠放逸为什么被列为非染为患，因为你每天没有去做早课，每天没有去做晚课，本身不叫做犯戒，懂吗？本身不叫犯戒，可是因为让你的心啊放逸了以后啊，你就容易去犯戒。所以非染为犯本身不叫做犯戒，可是它会制造容易犯戒的心地状态。于是这三个心所被弥勒菩萨称为叫做非染为犯，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偶尔一次啊，因为早上出门很早，早课没办法做，对不对？晚上回来已经是累瘫了，对不对？晚课也没有做，本身是不是过失？小过失，明天昏睡起来之后择心忏也就可以，不用明天早课做两次来补，不用明天晚课做三次来补，免哪呢？对不对？每天还是固定的，如果刚好碰到上能做你就照做，不能做不要想递延了，功课就是每天做的事情，没有递延这种问题，也没有去补课补学分重考的问题，懂吗？它不过就是创造一个你如法如理去做定课的一个心地风光，因为它会提醒你的心不放逸啊。你只要保持那个不放逸的心是重要的，定课本身是形式主义，懂吗？定课本身是形式主义，这形式主义不是说不重要，因为它保任你的善根在一个有警觉性的状态底下，可是偶一你真的不能做了，不要那么难过，因为重点不在做不做定课上，重点在应对进退实做的功夫上，在境界跟头见真功夫，对不对？那个才是你保任的犯戒的因缘相。还有一个忘了，忘了真的，因为有些时候忙昏了，忘了这么做。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工作很忙，你又做柜台，我就做银行柜台，然后人家来，嘿，我这个案件要怎么样去填？啊，你说不要去吹隔壁了，啊，我是修菩萨戒的人，啊，太安内呢，这就是思念，懂吗？一下子因为吼、哦、你极度的散乱心，啊，你根本已经穷于应付了，分身乏术了，或疲累至极了，种种的身心的因素让你啊没办法提起正念。随后你立刻就警觉了。这种呢，好慈悲的弥勒菩萨把它归作叫做非染为犯，择心忏就可以。啊，这犯不着要去搞一个戒坛，然后去找清净比丘去发漏。那如果要发漏，那都发漏不完啦，对不对？那我们的师父就说欢喜啊，好不好？好，以后啊，自己对着我的像自己讲就好了。他就会给你一个开源的方便。啊，不是说这样就可以了，只是说这个就是一种让你的心啊放逸懈怠，因为疲累至极而忘失正念，造成了违犯的状态。是不是这个戒很慈悲啊？其实你要去把瑜伽菩萨戒做好，根本来讲不太难。可是问题是，你为了要不失正念呢、啊，你要经常的把戒文呢、啊，就戒法的文字啊，经常拿来诵。我们在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当中是半月诵，15天15天诵。其实我觉得恐怕太少，初机者最好每天早上的早课改成诵戒，晚上呢改成拜忏。 连续拜他个80天、100天、120天，让他变成习惯为止。很熟很熟戒法的内容。哦，不只是对戒法本身很熟哦，对怎么样能够受持戒法的因缘法行，就像我刚才所讲，我不用看本子啊，我因为每天照做嘛，所以你每天当你老实按照那个表去操课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是在想你一天怎么过的嘛，你起心动念怎么样安住身心的嘛，你多想几遍其实不就很熟了吗？所以一定要开始做，就要连续一个当然有人说49天呢、啊21天呢、啊、其实越长越好，反正只要做到你不用太去用注意力，它就会浮上心头，对不对？你自然几点钟那个时候对那个事情、对那个境界、对那个人，或者是一忘失正念，心散了，你马上就会回过神来。自然而然，他那个戒体啊，本身就一直不断的那个护法神很强。而且我强到什么地步呢？强到只要你一犯戒，我的后脑门就会真的会砰砰一下，后脑门就会砰砰一下，就看到那个戒的护法神，很灵验的，非常非常灵验的，真的。我不是跟你说棒嘎的事情的，但是不要害怕，他不会啊，有事没事跟你冲底的，不会是这样。就是相应，就是心相应。所以什么事情你就交给护法了，你根本一点都不用担心啊。该做就做，做不来，你都交给你的本愿，摄受，不忘失，知道吗？因为这个戒体是尽行受的，你来生你纵使下三恶道，你纵使做畜生呢、啊，一定是畜生的王。你说、哎、做畜生王什么好处？有好处啊，因为你有善根呢、啊，你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做畜生王的时候，他做过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啊、孔雀王，他被一堆人呢、啊、捕捉了整个孔雀族群呢、啊，就关到笼子里面去。那世尊呢的孔雀王就跟旁边的另外所有的孔雀讲。不要吃人家喂养你的东西，人家把你喂胖了就是要把你宰来吃的。于是呢，只有五个五只孔雀听他的话，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瘦到那个从那个笼子的缝当中窜出去。哎，不是我讲的啊，师尊在阿含经里面讲的啊。对的。就受到能够穿进那五只孔雀啊，就是耳后的五比丘，他最早度的五比丘，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他连续讲了20几个这种故事，就是他过去的他自己的本身故事，这些弟子的本事因缘，很多很多事情是这样。你纵使堕到那里也是一样，他还自讲我曾经堕到地狱去的时候，要为了要拖那个全身都是刺的那个车子，一拖身体就崩裂掉，他还是会一念善念起，旁边那个绳子拉过来，他自己拖，才一拖立刻升倒立天。当然那个是他修行忍辱的一种示现。不过你就会知道菩萨戒体的殊胜，你纵使替众生背黑锅吧，啊，染了一堆的黑夜在身上，你只要不忘失菩提心，这个是根本。到了地狱，啪嗒，拍球弹地就起，弹地就起，你根本对于临终恶业的境界现前，一观察你的菩提心，立刻就清净洁白，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菩提心的修法对大乘来讲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它又简单又极其重要，又是完全的根本，它不是非常复杂的对治道，它就是把心摆对地方，把心带回家，对不对？金戒法师最爱讲把心带回家，
在哪里的？在那个家里面多多安住。那个家是什么？如来家。以般若为母，以方便为父，给众生方便。可是前提是以般若为母，对不对？母的意思是什么？生心，依于般若生心，然后行在方便道上。你身业、余业、意业表现出来的都是给众生的方便道，不是自己的修行事。对你的修行来讲，你只要安住菩提心就好了。修行的身业跟余业都只是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有没有很有道理？有没有很容易做到？有没有感觉很简单？有没有感觉它很根本？是不是这样子？那剩下来你会什么法门，你就随顺什么法门修，到哪里都逮脚步没有问题，因为你心清净，学什么都很快，学什么都很快。所以有学长啊，一直怪罪我，这么多年来教了这么多法门，没跟我教的东西都去做的话，我们那么稀狼，为什么心就散乱啊？为什么心会散乱？因为它共同的根本只有一样嘛。什么东西？成佛，事事都显发觉性，每件事情不是去做那件事情而已，不是去比划那个形式，不是去摆那个样子，而是要激发出你的觉性，那个跟佛如来相应的觉性，那个安住真如、莫忘真如的觉性。你不管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跟觉性相应，觉性所得到的果就是涅槃，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安住在道上面。说穿了，其实就这么简单。而至于所谓的法门，那处处随念都是一法，对不对？扫地也是法门呢、啊，打个喷嚏也是法门。为什么？打个喷嚏，像我这么大声的，就开始学着怎么样打小声。纵使打得很大声，你还是会这样子，对不对？有方法嘛。当你用方法去克制跟调伏你的恶业恶行的时候，你就是觉性在先呢、啊。那你那个业本身是不是转成觉性唯一？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业性是不是就变成菩提？那个业性的果是不是就是涅槃？不是这样啊，一心成就万法，有没有很厉害？说穿了就是这样。你懂得深入菩提心啊，这个心只要摆对地方啊，一切逮叫不，但不是说立刻就成佛了啦，不是啦，成佛你就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在在处处都是跟佛相应，对不对？所以讲起来，人家喜欢谈什么你就跟人家谈什么，那个时候啊，你真的就可以夸耀一切佛，一切法是佛法。为什么你都可以在那一切法当中开发觉性呢？哪有一法不是佛法？我连看那个终极警探那么暴力的片子啊，那个魔鬼终结者那么从头变变变变变变到尾的，我怎么看从头到尾都是四圣谛。你说这种笑这种看电影有什么趣味？还是有趣味啊，可是不会狂笑，真的。你会莞尔一笑，头一偏，思维一下，提醒你的觉性，就这样，转一个念头。你说这样子看电影就没有必要了，对啊，慢慢的也会没有那个欲望，因为怎么看都是那么回事嘛。可是你还是会遇到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就中文的片名，因为我从开始没多久开始看，所以前面的英文片名是什么不知道，我也忘了第几台了。它的中文片名叫做《生命旅程》。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癌症的临终的病人，莎莉麦克林嘛，就是那个傻大姐，那不是，对，反正就是一个莎莉什么东西呢？不是，名字不是很熟的一个女演员，老了啦。她年轻的时候看过她的片子。那个片子他是演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妈妈，可是是癌末。然后呢，他就记录那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回来陪伴他，一直到临终往生，咽下最后一个气，他们家人怎么样走入他的心路历程的故事。两个礼拜前的礼拜天，我去那个二轮的戏院看了一部片子，叫做《My Sister's Keeper》，就是我姐姐的守护神。他也是从小被预定下来，因为他姐姐有免疫性白血症，然后呢，他就被生下来是为了要抽他的骨髓，拿他的干细胞来治疗他姐姐，所以他一生的存在才十岁就已经开过七八十刀，就为了要帮助他姐姐度过病的难关。那直到有一次，他姐姐跟他讲：“我不想活了，因为这种身体一直向下去，根本多元性的免疫性功能不张啊，活下去也是痛苦，也让你痛苦。”他不要，于是他就叫他妹妹啊，去抗告他妈妈，是他要断绝他的监护权，不要继续捐他自己的细胞给他姐姐。其实是他姐姐属于他这么做的。后来这件事情点破了以后呢，他妈妈才知道他的压霸，他的自以为是，让他的大女儿跟他的小女儿都痛苦，而且忽略了他还有一点口疾的小儿子。他那部片子也是让人家感动的，可以深思到一个人自以为是到用爱来强制，让别人都不高兴不快乐。所以你的心念怎么转变，其实有很多很多值得深思跟反省的地方。所以其实你会发觉，你的心会用对地方之后呢，你的某些烦恼少了，某些烦恼会跟某一类的众生相应，可是虽然有那个尘劳相，可是不至于会变得一种出众，反而会发动一种力量，让你能够产生一种学习的推动力。那个是非常勇猛精进，你不可思议的解脱精进。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戒下手，然后呢成就于忍，整个学戒的心路历程啊。用今天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让各位来知道白法是这样学的。白法学那些现象业用，就是用在修行上，观察你的心，然后呢把你的心用对地方。只要你确实做到善用其心，修行真的就只是这么简单跟单纯的事情，只是要持之以恒，不要怕苦，对不对？法门呢，你有能量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学多，可是没有能量的时候呢，一门深入其实也就够了。所有的广学多闻只不过是要去掉你一些不正确的知见，对不对？把你的疑根打掉，把你的不正见打掉，就开始进入法门当中，好好安住，好好安住。如果你有一天真的能够领略到，而不是我这边苦苦的劝，我苦苦的劝你们发起菩提心没有用了，你们说成佛对我带领太远了。问题是你纵使要往生阿弥陀佛国，或者是任何个净土，都要以发菩提心做依止啊！别忘了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做你往生净土的依止事，你往生什么 ？Question mark， 老实讲一句话。是请特别注意修学菩提心这件事情。哪管你是修所谓的异行道净土行者，也一样。你如果真的不懂得善用其心，安住在菩提心上面的真实修法，你所修的都是方便道。那个方便道啊，最后决不决定还是很难讲。我不是要教各位冷水，事实都是安内。经上佛自说的因缘，你如果不遵照因缘，那么你修的法谁给你打包票？你自己难道心会安吗？你每天烦烦乱乱的，你以为就是一句闪闪乱乱的佛号就可以保证你上西天吗？很难讲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去玩俄罗斯轮盘啊，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太没有保障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把念佛当作买保险，